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一个目标，就是伦理学。我们在亚里士多德整体的思想上看，他的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他的神圣学是哲学的体，然后伦理学是哲学的用。那么虽然我们用体用的关系跟入门的关系来去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事实上他要建立的一个政治社会是一个德治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伦理的社会。那么伦理可以说是人性里面比较宝贵的地方，因为人性上有头脑下有良知，头脑是聪明才智，那么这个良知呢是行善比恶的。所以我们说理想的人生它是有睿敏的头脑，然后有丰饶的良知。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是负责真，那是头脑，那是知识论的范围，那么然后负责追求善，那是人的良知，那是伦理说的范围。所以良知告诉人行善比恶，它不单只是叫能够叫人分辨是非善恶，而且是能够有道德的命令叫人家就行善就比恶。所以这一个良知它会配合这个意志，它当然也配合人的头脑，因为头脑就分辨出真假对错，然后这个良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然后意志就叫他行善比恶。所以柏拉图的法治社会是叫做人的头脑的聪明才智的不同，那么来去选定每一种的职业。亚里士多德觉得那还是会有一种懦弱强势的善意，所以要用良知透过伦理道德的社会。他的伦理说基本上是两种重要的这个原论，一个是幸福论，一个是德行论。所谓的幸福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了解到的人性，人是天生来去追求幸福，他是希望完成人性，甚至我们说幸福的了解有的时候还会有偏差，有人家认为快乐跟激情是幸福，可是快乐跟激情通常是禽兽，通常是一般的动物所诉求的。人不只是这个快乐还是激情，他会有头脑去分辨真假对错，有良知分清是非善恶，他这个知的方面是用头脑跟良知，他在行的方面是用他的良知跟意志。他比方说他要选择真，反对这个错，反对这个假，他选择善，那反对这个恶。所以说一个是追求学问，一个是追求德性。人生有很多东西人家可以送你，比方说财产，父母可以送你，可是有两个东西人家不能送，一定要你自己去努力的，一个是学问，我们说知识，另外一个是道德，是德行。一个很聪明才智，聪明才智非常高的很有学问的爸爸，他如果小孩子不肯努力上进，不肯念书，那小孩子不会有学问，爸爸的学问不能给他。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很有德性的这个妈妈，那么他的小孩子如果不长进，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德性也不能够过度。这两个东西是完完全全属于人自己的本身的。所以我们说人追求幸福后面必然会跟着一个，就是你要幸福要修德，福德一致，这个是一个在伦理道德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得到幸福，那么你要修德性。 所以这是从道德到宗教中间的一条通路。这一条通路说明什么东西？因为有很多很好的人，他修德性，他做了好事，可是我们说他没有得到好报。然后有一些他做坏事，可是他可以功名利禄一生一世。那么所以到后面的时候，这一个幸福论他就必然会从今生今世的幸福延续到还是提升到来生来世处。我们在中国的哲学发展里面，你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当这个司马迁啊，他跟着儒家跟着孔子的系统来去讲伦理道德的时候，他写伯夷列传也有这种感慨。因为在书经里面是有一个原则叫天道福善祸人，就上天他会赏报好人，会惩罚坏人。可是司马迁研究历史，他在历史的事实里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写伯夷列传的时候，伯夷是商朝的，我们说一个很好的臣子，可是他后面这个饿死修阳山。这个司马迁写这个伯夷列传的时候，很把当时的一个坏蛋这个饕阔也写出来做一个对比。饕阔是一个非常坏的人，他杀人不见识，然后把人杀了以后还把人的心拿出来送酒来下酒。所以我们说那么坏的一个人，可是他功名利禄一生一世。在司马迁那时候，因为中国的就印度的佛教还没有进到中国，所以他不知道有来世报，他只知道有今生报，所以他觉得就是很不公道。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最重的一句话，其实在伯夷列传里面提出说，天道是也非也，用很白的话就讲，就是老天爷有没有张开眼睛，老天爷有没有眼睛，他有没有看到善恶。当然因为司马迁他不晓得有来生来世的报应，佛教到中国来的时候有轮回报应的说法，是善恶到头终有报，是吧？那么这个终有报的时候，如果今生不报，是来世会报。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变成幸福这一个问题。所以亚里士多的学说的本身还没有提到那么远，究竟这个幸福是今生今世可以圆满，还是说要等到来生来世。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什么会在四灵哲学里面发展，而且发展形上说比较多，发展伦理说的时候比较少，因为四灵哲学这个是基督宗教的哲学，它对幸福的一个理解，不只是人在今生今世在追求幸福，也不只是人在今生今世所赏的一些幸福，他觉得今生今世所有的幸福都不够完美，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不会停止的不会变化的永恒的幸福，那叫永生。所以幸福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里面，可以说基本上他还是讲到前面的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人今生今世在追求的这个幸福。而这些幸福亚里士多德当然有他很深的这个成就，最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他了解到精神的这个享受才是真正的幸福，而肉体的享受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肉体的享受它只是一种激情，是有一种快乐，可是这个激情跟快乐不是幸福，幸福应该是精神的一个享受。而在精神的这一部分，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人在思、缘、行为各方面要做出理性的这个方式去选择。所谓的理性的方式，就是人比如说在伦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像你自己想家怎么对待你，你要怎么对待人家， 想这个人跟财务的这个关系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得到这个我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一些方式。所以幸福论跟这个德行论两个连到一起来讨论，那么可以说是在希腊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变成最有贡献的一个人，因为他真正的了解到人在本性上他在诉求幸福，可是他在理性上了解到幸福不是白白可以得来的，是需要修这个德性。而德性在亚里士多德来讲，他所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人习惯做好事，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在他的行为的一个标准上，说他有一个习惯，他常常做好事。事实上，在柏拉图，在他教育的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像一个小孩子，在柏拉图来讲，谁非常有不好的消息，不应该告诉他，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理性很成熟的很不够，他分不太清楚善跟恶。啊，如果你去告诉他很多的恶事，他会很可能就把这个作恶当成他的一个典范。所以在柏拉图来讲，他觉得小孩子的所听的东西，那个新闻应该有分类，有的小孩子不宜的，就不应该告诉他。他做了一个比方，就是你养一条小牛，那么你应该给他有营养的草，应该给他好的牧草给他吃，不应该给他有毒的东西。那么人间是恶事，算是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有毒，所以不应该给他知道。所以这一种我们说属于这个封锁新闻的这一个方式，那么对这个柏拉图来讲，他觉得有这个必要。那么在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里面也同样的一个情形，说人的一个德性，他要习惯去做好事。当然我们说习惯做好事，你前面思跟远的问题要有优先，就是你要想好的事情，心里面想好的事情有善念，然后嘴巴里面才会讲好话，才会有善缘，然后你在行为里面才会有善行。所以这个善念、善缘跟善行是包含了人的思、缘、行为，而这思、缘、行为都是善的时候，那么才是真正的德性。这德性不单只讲你在行为上的善，而行为的前面这个女人的善，跟女人更前面的思想的这个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伦理所讲，主要的还是人的理性里面的这一个是有思想的层次，这个是基本的层次，这个层次里面应该先奠立善，那么然后从这个思想的善再发展到女人的善，再发展到行为的善，使到思、缘、行为都是属于选择善来去躲避这个恶，所谓的行善比恶。那么这个行善比恶叫做德行论。当然这个德行论在分析的时候，它是分析人的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意志。理性呢，就是能够知道，能够分辨知道这是真假对错，这是是非善恶，然后意志是去选择它。那么在这方面，理智在亚里士多德来讲，理智它就不是自由的，外在的真相是什么，你就得把这个真相表现出来。那么意志呢是自由的，就是一个主观的，你可以去选择。也就因此亚里士多德可以解析社会上为什么有善也有恶，为什么有好人也有坏人，因为人有意志，这个意志它主要的功能是由自由，它主要的特性是自由，它可以选择好选择坏。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 真正的所谓的德性是什么，他一定要在符合这两个条件，就是我们说的明知故意。你明明知道它是好事，你又去做它，那叫善；你明明知道它是恶，那么你又去做它，那么叫作恶。那么善跟恶之间，中间当然含有很多的灰色地带。比方说，你知道善你不去做，这个是缺陷；你知道恶不去躲避，也是个缺陷。那么只有明知道善你又去做，那么这是善；明知道恶你又说这个叫恶。所以恶跟善之间，它也不是说活此活彼的两个极端，它中间含有一些这个灰色的地带，就是它是缺陷。那么人所谓的缺陷，人有缺陷，就是我们通常说他有毛病，可是并不是说我们称他做恶人。所以人生在世有肉体，会有朽有坏，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来讲，我们就不应该去追求时空当中呢会过处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名利权位都一样，应该寻找一个不朽的价值，输入灵魂的价值。这个不朽的价值，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还没有像基督宗教来了之后所发展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它的不朽性的价值多多少少是属于精神，可是还没有从精神步入到来生来世还是彼岸。所以从亚里士多德来讲，它个别性的完美，它是要死到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灵敏的这个头脑，那么然后呢，他的意志，他要很坚定那个意志，他要从修这个德性的培养成来，所以个别性的完美是卓越化。然后呢，群体性的完美，他要仁爱，对人要慈悲，所以要以一个和谐化，人跟人之间要有关怀跟垂爱。所以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他抽过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地方，柏拉图诉求的是正义，诉求的是公道，那么这个公道跟正义是由法律来去维护。亚里士多德呢，他觉得人要抽过这个法律的维护，抽过这个正义，抽过这个公道，而是用抽服公道跟正义的关怀跟爱，这是道德，这是德行来去支持。当然我们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种要用这个道德的社会来去这个当作政治社会的这个典范，到后面当基督宗教来的时候，基督徒跟当时的一些教会的知识分子觉得道德还是不够，还应该再上一层，由宗教的牺牲奉献的精神，因为有牺牲奉献才能真正表现出关怀跟垂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